睡着，这就是我所说过的那一位。他在我以后要来，却成了在我之前的，因为他本来先我而有，连我也不曾认识他。但是为了使他显示给以色列人民，因此我来用水施洗。若翰又作证说，我看见圣神好像鸽子从天上降下来，停在他身上。我本来不认识他，但是那派遣我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神降下来，停在水身上，谁就是那要用圣神施洗的人。我看见了，便作见证，他就是天主子。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请我们赞美你。
那时候若翰看见耶稣向他走来。若翰在常年期里开始以耶稣约旦河受洗作为整个常年期的开始，也作为耶稣公开生活的开始。耶稣的公开生活特别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洗者若翰。那要了解若翰，我们知道，我们要了解耶稣，若翰是个要了解的人。若翰是个什么人呢？他成了耶稣背后的一个人。若翰就成了教会的一个预像。教会走到哪里去，教会就像若翰一样，要把耶稣推出去，而最后若翰变成个幕后的人。不过我要了解若翰，我们还需要走进以色列子民的历史。若翰成为旧约的第一个，旧约最后的一个先知。而这个先知前面长达400年之久没有先知，就等于说天主没有公开向这个民族说话。虽然还有其他的圣经，我们这是在那个时间产生的，但是先知若翰是最后的。若翰前面还有一个马拉基亚先知，长达400年之久，以色列子民在期待一个期待以色列子民的先知的到来。而这400年也在以色列子民中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首先是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以色列子民从巴比伦流西回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这地方又开始重新建筑。他们建造的圣殿一直好像都不太很好，他们要想恢复大卫王国，大卫王国恢复不成，他们想恢复王谷的辉煌也不成，他们历尽的艰难。这时候他们一直被外族所侵略巴比伦，后来希腊大帝国，希腊大帝国完了之后，他们又面临着罗马帝国对他们的统治，他们一直是等于说过着追说奴囚的生活。那么这以色列子民等于说被压制到什么？压到了最底线。他们对天主的渴望在一小部分人当中达到了巅峰。我今天上午特别给大家提到了个移民这个词，就是天主净化以色列子民，剩下一小撮人对天主的渴望达到了极点。可是在这些渴望当中，开始有很多渴望逐渐地开始走偏了。很多人他们首先渴望来一个墨西亚，墨西亚就是基督，渴望这么一个救世主出现。但是他们逐渐地渴望 偏向于纯粹的政治化的解放，像达卫王朝一样。我们知道以色列子民达卫所建立的这个帝国辉煌，撒罗满就落下了帷幕，后来南北分裂，直到两个国家相继灭亡之后，他们一直没有达到往日的达卫时代的这个辉煌。所以一部分以色列子民他们就一直心心念念的就是渴望像达卫时代一样，他们拥有自由，拥有繁荣，拥有强大的一个国家，渴望。特别是当外在的压迫越加厉害的时候，希腊大帝国、罗马大帝国，这都是历史上非常强大的帝国，让他们成为藩属，成为甚至成为亡国奴。所以他们那个渴望天主的心是巨大的。可是这些渴望者留下了什么？是一些移民。为什么是移民呢？这就是天主，天主愿意哪怕剩下很少数的人，就像说一个堂口这么多人，有的时候我们人的喜欢就是喜欢满教堂都是人，大家都来了。可是有的时候天主的做法给人不同，天主不喜欢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天主不喜欢的三心二意的，天主要求的是精华的。所以这就剩下了一批移民，就是剩余的。那其余的呢，那就随着历史的脉搏，他们就成了过去式了。而这些移民他们就留在了以色列子民记忆的长河之中，这些记忆就成了源远流长，刺激着这个民族带出一个新希望的一些人，这就是剩下这些人。而这些人他们就是对摩西亚的渴望在耶稣时代其实已经达到了巅峰，不过有点政治化，有点政治，就是他们渴望一个就是能够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控制双手。那么当喜者若翰来的时候，为什么若翰带出了一个运动来？突然就这么出了一个人，这个人穿的是，我们知道在他的描写上面穿的是啊骆驼猫做的衣服，腰间束的是皮带，啊吃的是蝗虫和野蜜，这是一个脱尘朝俗，是一个典型的隐修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和世界好像与世隔绝那种完全脱俗的这么一个状态出现。这么一个人啊大声的呼喊，喜者若翰这一呼喊带出了什么？带出了一个悔改的运动，他们都要到若翰那里，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啊，在这里受他的洗。受洗什么？有点被压挤的意思。受洗这个词被压挤、被控制、被压挤到这个河里，浸泡在里面的意思，啊，受洗着若翰的洗。而若翰的洗是什么洗呢？悔改的洗礼，啊，他们很多人都要到若翰跟前说我们该做什么，甚至包括司祭，很多司祭也到他跟前去，我们该做什么？为什么？四百年他们没有听到先知的声音，现在一个先知他就像厄利亚再现，所以对当时让以色列子民的心一下就充满了希望。哎呀，终于天主又说话了，天主说话。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活在天主话语中的一个民族，几时天主的话少有，异象罕见，这都是天主惩罚的一个标记。几时天主沉默，那不叫正常，那不叫正常，是因为我们人，比如说我们不听天主的话，让天主生气，天主才不说话了。我们宁可不信天主的话，我们宁可信人的话，啊，我们把耳朵都掩起耳朵来不听天主的话，那么天主有时候就不向我们说话了，或者说了话你也听不见。所以这四百年之久，以色列子民没有听到一个先知说话，突然一个先知出现，整个这个犹太就炸了锅了，一下他们都蜂拥而来到耶路撒冷，来到这里，来到约翰这里，啊，来到这个受约翰的洗礼。所以约翰呢，就从最初的一个 而带出了一个像洪流般的运动。什么运动啊？悔改的运动。你看先知，我们怎么证明他是先知？如果是来自人的，他也可能会轰然一下的出现，但是接着就销声匿迹了。或者来自人的，他能带出了热闹，却带不出悔改。所以天主来的是大家都来，而且带来真正的悔改，这是先知的一个标记。那么群众都来到希哲若翰这里来看什么？那他们来看一位先知啊，来看一位先知，的确他是最大的先知。来看他，咱们今天的读经啊，接着这个读经就是读了这个。所以那么若翰在这实习的时候，若翰的使命是什么呢？若翰是一个引介人，他不是终点，他要把那真正的墨西亚引过来。我们在以前的读经里面曾经听到过，特别在若望福音里面，当时那个法利赛人他们对耶稣对希哲若翰的询问，你是谁呢？我们给一个报告，在以后的读经里他会读到这里啊，好让我们对那些问我们的人给他一个答复，你到底是谁，告诉我们。我们在以前的读经里会见到这个啊，他们要问若翰，你到底是谁啊？你是那位先知吗？你是俄利亚吗？你是什么耶勒米亚吗？因为什么？在旧约就说将来会出现一个先知，像我一样的先知，首先指的是梅瑟啊，像梅瑟，将来要兴起一个大的先知，像梅瑟一样的先知。所以这些来到梅瑟，来到这个希哲若翰跟前的人，他们急切地想知道你到底是谁，你是不是就是我们整个民族所期盼的那一位，这是他们急切想知道的。可是我们知道若翰的回答说，用了几个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连着用了几个我不是。我们读整个的若望福音的时候听到了若翰说的，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那你是什么？我是旷野里的呼声啊，我连给他呼身解鞋带子都不配。这里我们在这个希哲若翰身上看到什么？若翰的谦卑自下。若翰身上有两个动作，一个是谦卑自己，一个是高举耶稣。他谦卑自己，把耶稣高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读经，耶稣看若翰看见耶稣向他走过来，便说，看哪，天主的羔羊，出面是罪者。这是一个先知的动作，你要把耶稣指给世人看。若翰的伟大就在于此，看天主的羔羊，他没说看我，他是看天主的羔羊。大家记住这个，我们以后出去要宣讲，我们可能讲不了高深的道理，但是你要讲耶稣就行了，把耶稣指给他们看。有两个词需要分开，宣传和宣讲。宣传不等于宣讲，宣讲讲的是主耶稣，宣传是宣传的一个运动，利用宣传把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目标，把自己的理念推出去，这叫宣传。宣传也又类似于咱们中国所说的那个叫什么传销。传销是干什么？把我的产品推出去，把我的东西推出去，这叫宣传，或者叫传销，要把我的产品推出去。宣讲不是，宣讲是要把别人的思想讲出去，把别人介绍出去，那这个人就是天主耶稣基督，这叫宣讲。所以我们记着，我们教会是宣讲而不是宣传，更不是传销。那若翰就给我们做出一个很好的榜样。若翰说，看天主的羔羊。所以若翰看见耶稣向他走来，便说，看哪，天主的羔羊，出面是罪者。你看若翰的谦卑。因为我们这是读经啊，分甲年、乙年、丙年，所以读经的时候咱们教会一般的会有选择性的读啊，3年可能才能读完整的啊，这个主日读经。如果你读完整版的，你读整个的若望福音，你看到若望，当人们问他是谁的时候，我不是，我不是，我连着说我不是，那你是什么？我是旷野的声音。然后若翰还要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把耶稣指出， 追看天主的羔羊，这一位就是我说过的那一位，他在我以后来却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先我而有。先来晚来不重要，但是谁才是最重要来的那一位，这才是关键。这个若翰的宣讲跟世界的正不一样，我们知道也是咱们一般来出场的时候，后面出场都比较重要，可是有时候先出场的又重要，到底先出场重要后出场重要，这个说不清楚啊。你看咱们中国开会的时候，七个常委或者九个常委出现的时候，先出来的重要后出来的重要，咱们这是先出来的重要，是吧？那神父做弥撒的时候，如果是共济弥撒，主祭的都在前面在后面压轴戏，是不是啊？主祭的是压轴的，耶稣才是真正的主祭的那一个。所以你别看这么多神父做弥撒，真正的那个弥撒的主人是谁呀？对，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正的大司祭。所以每个神父只不过是在担负着个代表着耶稣的司祭职，耶稣才是唯一司祭啊，唯一司祭。所以教会的使命是把耶稣介绍出去，至于说谁先出现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最重要的是谁。所以若翰说什么，这一位就是我说过的，他在我以后来，但是却成了在我以前的。他虽然在我以后来，但是他才是最重要的啊。我们知道咱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喧宾夺主，你做任何事情不能喧宾夺主。喧宾夺主的意思说不知道自己今天到底谁是主要的人。你比如说是啊，咱们在中国都有结婚的时候有伴郎有新娘和伴娘，是不是啊？那你如果这伴娘打扮的比新娘还花枝招展的，这就有点什么喧宾夺主，是不是啊？你这个伴郎弄得家伙气派比新郎还气派的，你把新郎就给罩住了，这就叫你没有分清主次啊。当新郎来了，你这伴郎还在前面忽悠忽悠忽悠忽悠把你推到一边子去，是不是啊？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退场啊。你说到了洞房了，你这个伴郎在那还站着什么呀？站着你该退场就退场了，你要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作为一个先知，他首先知道自己是谁。所以这一位就是我以前说过的那一位，他在我以后来却成了在我以前的。后面一句话更好，因为他本来就先我而有。那耶稣比若翰大呀小呀？啊，若翰比耶稣要大6个月。即若翰就是耶稣的表哥，所以若翰说在这一句话说他本来先我而有，这提到了耶稣的另外一个身份，不是按血肉。按那血肉来说，若翰在前面，耶稣在后面，但是他先我而有，因为他本来就先我而有。若翰指出了耶稣更超越的那个身份啊，连我也不曾认识他，但为了使他显示给以色列人民，因此我来用水施洗。作证者，你发现若翰说我为他作证，我都不太认识他，你看连我也不曾认识他。你见过这样的谦卑吗？没见过这样的谦卑。所以若翰的谦卑在诸先知当中那都是啊，可以说就用耶稣的一句话来形容希勒若翰，那形容最美了。他说在妇女所生的人当中，什么没有一个比希勒若翰更大的，他是最大的啊。但是耶稣又一句话，在天国里连最小的都比他大，这指出了一个矛盾，是不是啊？若翰身上的最大又是最小的。所以希勒若翰说啊，我本来他就先我而有，我先来的，但是他却是真正重要的那一位。所以咱们要知道把耶稣推出去啊，耶稣才是我们的核心。那么若翰等于说最后剩下什么，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而若翰就退场了。若翰的一生非常简单，他传教几个月，可以说传教没有几天，当耶稣出现的时候等几天若翰就坐监了。 又等了几天，若翰就为耶稣殉道了。所以若翰的生命就像一道流星，这是个你看一个为天主作证者，你知道你为天主的作证可能就是那一瞬间，有时候作证不一定都多。在圣经里面看到有很多人只出现过一次，后来就再没有记载他，因为你的使命可能就是在某一个时刻某一段时间，就在那一瞬间你要担任为主工作的角色。所以亲爱的教友们，天主并没有要求你好像所有的时间都给他一样，天主只是在特殊某一个时间让你特殊的为他而活，当然你整个都属于他的，那天主要使用你就是幕上的光啊。所以若翰的谦卑自下高举耶稣，这就是若翰给我们说的。那若翰又说了，我看见圣神好像鸽子从天降下停在他身上，我本来不认识他，但是那派遣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我看见圣神降下来停在谁身上，谁就是那要用圣神施洗的人，我看见了，我便作证他就是天主子。洗者若翰的作证完全没有靠血气，没有靠血肉的知识，他没有说我认为我觉得我什么。我记得有一个神父讲道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他说今天很多人讲道是凭理性讲道，是凭理性服侍，现在有的叫凭恩轻轻什么叫荣耀服侍。那如果在这里什么叫荣耀服侍，荣耀是什么？天主的荣光中，天主的照耀中。你比如说今天我给你们讲道，那我要给你们讲什么呢？我就看看圣经，思索思索，默想默想，我就给你们讲。那这是一种讲，那或许还有一种讲是什么？当我在一讲之前，天主把一段圣经送给我，他把一个东西送给我，让我给你们讲这个，那这个就叫荣耀宣讲。所以我要给你们宣讲，我不凭知识。什么叫知识呢？比如我过来的时候，贾生这个马生先给我说一下这地方的情况了，等这个重要呗，这个也重要。他不告诉我你们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不知道给你们讲什么。但是他给我说的不应该成为我主要的参考，因为他说的有可能有出处，我听来的有可能出处，我对你们的认识也有可能有错误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我不曾认识他，就是说一个宣讲者，一个对天主的人，他要有深厚的谦卑。就在这短短的圣经里面，若翰连着说了两句，说我也不曾认识他。后来若翰又作证说，我看见圣神降在他身上的停在他身上，又接着说，我本来不认识他，但那派遣我这说对施洗的人对我派遣我对我说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神降下停在谁身上谁就是，你看见圣神降到谁身上谁就是。这就是荣耀，这就是一个先知，他不是凭人的知识，不是凭人的经验，而完全凭圣神在说话。我看见我便作证，他的看见是天主的看见，不是人的看见。人的看见不完全不完整，你比如说我理解你们，我也了解你们这个村，我通过打听也知道你们这村怎么样，但是打听来的根据我的经验所看的体验到的都不够深，天主的看见才是真看见。所以当若翰说我看见了我便作证，这个看见是什么？在荣耀中的看见，在荣耀中的看见。你知道我们的教会，咱们的教会是荣耀中的教会，一旦我们不再用荣耀中的看见，不再用天主在荣耀中光中的看见，我们的教会就开始变成一个理性的教会，经验的教会，就开始用人的知识、人的思想、人的管理才能去带领教会，靠人的理性反省反省天主的道理去宣讲。这样的话教会就会变得苍白无力，人的研究人的经验不能带出属天的运动。什么叫运动？ 当天主对希哲若翰说：“你去为啊他作证的时候，希哲若翰来到约旦河宣讲悔改的洗礼的时候，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都走到他跟前来，这就叫荣耀。当希哲若翰站在约旦河的水中，要求人们都到这悔改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喊声能不能带来众人都过来。但是你看不见，天主圣神看见了。”这就是荣耀，天主圣神看见了，啊，四面八方的人都来了。所以我这几年传教的时候，我也发现，有的时候你就拿毕竟学习来说，有的地方的毕竟学习，神父连叫带喊，推广告啊，打宣传，喊了半天，稀不楞登，登不楞稀，来那么三五个人，啊，连推再响，喊半天才来几个人。但是也有的地方随便一呼召，你发现四面八方蜂拥而来。什么意思啊？一个是靠人，一个是靠神。靠人带出来的，你费劲，不是说一点成果都没有，但是就有点苍白无力。我们的教会是活在奇迹中的教会。今天有的人说，哎呀，教会的奇迹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句话是说错了。在马尔谷福音结束的时候，天主耶稣就说了：“你们去引我的名字给人啊，施洗，引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施洗，而且奇迹常伴随着你们，奇迹常伴随。我们的教会没有奇迹，活不到今天。什么是奇迹？见证天主的作为叫奇迹。刚才希哲若翰说了这句话说，说我本来不认识他。”我看见圣神好像鸽子降在他身上，停在他身上，我就为他作证。为什么？因为我不认识他，但是那派遣我来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神降在谁身上，谁就是那要以圣神施洗的人，我看见，我作证。所以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看见的教会，这个看见是天主的光让你看见，这个看见不是你努力看见，是天主让你看见，这叫见。有点类似什么？有点类似我们中国带着佛学的那种见，那叫现。你比如说小孩们都会的那首诗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个见字在这里念现，它强调的就是不是你看见这个山，是这个山出现在你的眼前。好，我用这个来形容什么是若翰的看见，是圣神停在你的面前让你看见。所以圣神让你看见，不是你看见。这就是若翰不断地说的，我本来不认识他，我也不认识他，是因为他走到我面前让我认识他，认识了半天其实我还是不太认识，但是我的使命就是为他作证。直到若翰临死前他还不太认识，他派使者派自己的几个弟子到耶稣跟前去说，老师啊，我的老师说了啊，你是要来的那一位呢，还是我们要等候另一位呢？耶稣给他的回答说，去告诉你的老师若翰，你就说瞎子看见，聋子听见，赖病人得见净，瘸子站起来，告诉他死人复活，告诉他他就知道了。这点事他不清楚，这后面这当然是我加了一点点啊，就是耶稣说的，那若翰就知道了。所以你看若翰一生都在有这么一个思想，我也不曾认识他，但是我却为他作证。为什么？因为我作证的那一位是如此的伟大，我看见他的影子，我知道是他，我就为他作证，我告诉他你去看见他。这就是若翰的作证，多么谦卑的作证，我看见了我便作证。我也最后要给咱们说的是什么，咱们卢家庄的教育要成为一个看见主的教育，求主让我们看见他，不是你使劲研究主，不是你使劲让天主的劲使在我们身上，让天主的恩宠彰显在我们身上，不是你研究天主，而是让天主出现在你的面前，这样的教会才成为蓬勃的教会。你研究很多时候 把你的经验，把你的研究，把你的思想笼罩在耶稣身上。事实上，今天很多灵修，甚至很多神学，很多宣传，我不说宣讲，都是把自己的思想经验，自己的灵修，自己的逻辑，自己的哪一套加在福音的身上去推出去，好像推耶稣的福音，但是又是推自己的宣传，好像是推耶稣，又是想推自己。那么习者若翰给我们上一个课，那这个旧约的最后一个大先知，也可以说是新约的第一个大先知，他处在两者之间，他告诉了你，我看见了，我便为他作证。你不断地要用这句话来提升自己，我看见了，我便作证，说他就是天主子，我看见了，我便作证说他就是天主子。那么我们教会，我们敢不敢说这句话，我看见了我便作证呢？你是研究了，你还是看见了，还是他让你看见了呢？你自己琢磨琢磨，你自己想想，是你看见了他，是你研究了他，是你摸索了他，还是说他让你看见，圣神让你看见呢？圣神有鸽子降在他头上，因为圣神的鸽子降在他头上，他身上的光才显示出来，你才能看见。如果不是圣神，你看不见他。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说圣神的光，圣神在教会中工作啊。咱们的堂口不是一个大堂口，但是我今天上午一直说的，天主往往拣选的人都不是大地方，很多大堂口天主有时候不拣选，反而拣选小堂口，拣选小人物。从圣经的开始到结束，天主拣选的对象往往都是小人物，往往都是众人瞧不起的，往往都是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反而成了无脚的基石。天主选的他的使者，往往都是在世界面前达不到世界标准的，成了他手中的器皿。习者若翰也是一样，习者若翰没有什么社会经验，这个大先知简直就是不食人间烟火，吃的是蝗虫和野蜜，穿的是骆驼猫的衣服。他几乎在以前老百姓就不知道还有这一号人物，因为他从小一生下来不到几岁，众人都惊讶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生活在就到旷野的气来，可以说他度的是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天主要让他讲一个全新的不被世俗感染的耶稣，不被人的世俗经验所迷惑模糊的耶稣，讲一个全新的是圣神光照出来的耶稣。我们的教会需要看见一个这样的耶稣，所以对咱们每个神父来说是这样不断的对我们是挑战，是你看见还是圣神让你看见，是你研究的耶稣还是这个耶稣才是真实的出现在你面前的耶稣。你有没有在圣神内他让你现看见他，你有没有在圣神的光照中的看见，还是你只是说理性的传递过来的耶稣，就像当日的法利赛人，当日的经士们，当日耶路撒冷那么多人，他们都知道摩西亚，那个摩西亚是从他们祖先传下来的摩西亚，但是这个摩西亚又经过他们的理性，经过社会的风俗习惯，经过社会的这个，经过社会的文化，经过民族的情感，经过政治，经过文化，经过宗教，经过很多信仰浸泡的不清不楚了。所以天主让这个为他作证的习者若翰，那就是从小就不跟这些人来往，他完全是与世隔绝的这么一个先知。他突然间等于说突然间从沙漠中走出来的一个行者，他跟世界没有关系，他讲的耶稣是全新的。我不认识他，我是比他先来，但是他在我以后来，我说过他在我以后来，我一开始就告诉我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个才是真正的伟大的，我连服身给他解鞋带子都不配，他才是那重要的一位。你们今天到我跟前来，你是那一位不是，你是那一位不是，你是要来的那一位不是，那么你是什么？我只是旷野的一个声音，我只是旷野的一个声音。什么是旷野的声音？整个旧约的先知，旷野代表天主， 因为天主在旷野里发出的声音，这个声音不被世俗的风浪、城市的风浪、政治的风浪所沾染，这是完全纯洁的声音说出来，他就是天主子，我看见他，圣神降在他头上，我就为他作证，因为圣神向我说，你看见圣神落在他头上，他就是那一位，因此我看见了，我就为他作证，他就是摩西亚。他整个若翰的宣讲没有掺杂任何世俗的经验、血肉的经验、民族的感情、宗教的情感，他没有这些，他完全是什么，圣神让我看见，我就为他作证。亲爱的教友，我讲这么多是要干什么？要想复兴我们的教会，要想让我们的教会蓬勃发展，光靠人的聪明，光靠我们几个人的努力不够，没有天主圣神的推动，我们苍白无力，寸步难行。为什么？连你自己都走不动。所以昔者若翰给当时的教会，给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带出了一个运动，而他所有的运动都指向一个方向，就让众人看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在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中华大地上，我们怎么样把一个真正圣神让我们看到的耶稣介绍给中国人呢？或者中国人喜欢的一个什么样的耶稣？我们介绍的耶稣不是众人喜欢的那个耶稣，不是众人标准的那个耶稣，而是他就是天主子，是圣神所派过来的那一位天主子耶稣。我们把这个耶稣啊介绍给这个世界，这是我们的使命。那么要想介绍，我们要有若翰的精神，我们要有昔者若翰那不受世俗感染的精神，我们要有若翰那先知的风范。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愿意做先知，可是你知道吗，先知没有好下场的，在整个旧约先知几乎没有好死的。你看到那个耶勒米亚先知，那是被视为叛徒，在充军途中，在流浪途中孤独客死他乡。大先知以撒亚先知被当时的犹太人怎么着，把他放到一个空心的树里面，一个树心是空的，放到那树里面，把那个树锯断，把他人拦腰锯断，他是被锯死的。厄利亚先知被赶得走投无路，最后天主让他乘着火马车上升。几乎先知们都是啊被世界围攻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出来的天主，他们讲出来的天主的话语都是人们不喜欢听的，但是他却要把纯净的天主的圣言说出去。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使命，一个教会所发的声不是为讨世界的欢心，为讨老百姓的欢心，天主的圣言是把我们带出舆论，带出世俗精神，带出这个世界围剿的先知，这样的一个声音。这就是昔者若翰，这样的昔者若翰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真正从天上而来的属天的，完全是属天的一个纯净的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在若翰跟前干嘛？要悔改，脱掉我们尘世的思想，脱掉我们的血肉之见，脱掉我们世俗的标准，脱掉这些成功学、世俗学、迷信学、巫术学、虚荣学，都想走进来搅局。我们要向这些都要说去去。若翰这些东西都没有学过，若翰所宣讲的每一句都是等于说从天主给他开出了一个全新的我看见。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一句话，我看见圣神降在他头上，我就为他作证。为什么？因为那一位告诉我说啊，因为那派遣我这说什么，你一看见圣神降在谁身上，谁就是。让圣神在我们前面开道，让圣神的光在我们前面开道。所以我再回到那一位神的说，那个神父说的一句话，他有道理的。我们传福音不是靠理性，我们传福音是靠荣耀，就是圣神。圣神才是荣耀之神，圣神才给你前面带出圣神的洞见。当圣神动工的时候，你感觉到不是你推着圣神，是圣神推着你。当你在动工的时候，你感觉到是你在做， 是你在做，好像你推天主一样，推天主又推不动。因为你推天主是什么？你光想让天主按照你的想法规划去走，走得特别的难，效果又不大，所以让圣神去做啊。咱们这个小堂口要被天主使用，我今天有特别啊，老有特别的感动，我们的小堂口要被天主使用，因为我们不是大堂口，咱们在周围里我们都算是比较小的了，可是天主就喜欢小的啊，我们要从东南角直接杀向四方啊，咱们在这个教区的东南角方向，是不是啊？我们偏安一隅啊，在这个地方，但是就在这么一个小堂口里，并且我们还都不是成全的，你看我们这地方的教友都不是太成全，我没有什么高官显贵的，没有什么博学多识之士，我们都像西哲若汉一样，好像在旷野里出来，我们对世界好像不太了解。那我在最后说什么？你对世界越不了解，天主就越能了解你。你了解的世界太多，有时候越天主不能用你。所以你不要说了解世界，你要成为像若汉一样，要对天主属神的道理了解的透，对尘世的理论了解的少，越这样你就越成为天主的先知。可是我们很多教友正好相反，我们对世界都是专家专家专家，我们就没有一个圣神的专家天主的专家，个个都是世界的专家评论者，个个都是专家，我们对天主就不是专家。作为一个西哲若汉，他要成为上神光照下的专家，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专家，他吃的是骆驼，吃的是荒虫野蜜，穿的是骆驼猫的衣服，这一身打扮表示他对世界一窍不通，世界讲的那种那个人际关系了，那一套道理了，世界都不通，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先知。所以对一个教会的人来说，世界一直是个诱惑。有很多人经常跟我说啊，有神父经常跟我说，假神父啊，你给大家都接触接触，是吧？给神父们都接触接触，给教区给哪地方都接触接触，教友们当中多走动走动，经常喝一壶，经常坐坐聊聊，这样呢更能宣讲天主的圣道。更有的是好心，为了让我打开市场啊，人际关系更好点，是不是？你看你这个老讲道理，也不在教区里，给谁都不接触，慢慢的你看看你就孤立起来了。那这个声音我听着，今天我读西哲若汉这个对我是个安慰，我远远做不到西哲若汉那里，我出来的时候不像是穿的是骆驼猫的衣服，吃的是蝗虫和野蜜，你看咋这样像啊？我还是想从世俗出来的。每一个传教士当你过来的时候，不是想从世界上来的，想从天上来的，想从旷野里来的就好了。这样教友们就看见一个全，你能介绍一个不被世界感染的天主，感染的福音，你是圣经，你是天主圣神带来的使者。所以我们卢家庄的教友们，你们再也不要说哪们神父我们文化不够文化不够文化不，就是你文化不够，世俗经验不够，你才能成为天主得心应手的器皿。世界的文化有时候在天主面前不但不能成为顺利，反而会成为障碍。了解世界太透的人，有时候还是成了你了解天主的障碍。为什么？你的脑袋还得要对圣神完全格式化。你也知道呗，咱们这个系统，如果我们脑袋瓜子提前有一个世界的系统了，你要走进天主的时候，天主要整个把你格式一下。你知道第一个被格式的是谁呗？梅瑟。梅瑟在埃及40年之久，在埃及学习埃及文化，学习了埃及的知识，掌握了埃及的人际关系，掌握了埃及的网络，掌握了埃及的军事政治谋略，都学会了，他就想利用这一套来拯救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最后彻底失败。失败了之后，天主就让梅瑟在旷野里待了40年，这40年之久干什么呀？天主就是格式他。我们知道，你们学过电脑都知道格式的意思是什么，格式就是清洗，把你大脑的，把你身上的那个世界的东西完全格式掉，格式就是完全洗掉，装一个新的系统，天主的全新系统。所以我们今天教会里是一样，教会的神父需要用天主圣神给你格式，而不是由世界的。有时候我们教会就开始两个系统，在我们身上有一套世界的系统，还有一套圣神的系统，这两个系统老打架。有时候你讲的天主圣言，一会儿感觉听着像天主的话，一会儿又听着像世俗的话，一会儿听天主的话，一会儿又像世俗的话。你需要被圣神利剑天主的话把这个分开， 这就是希哲如汉。希哲如汉所宣讲的完全完全圣神带出来的，他不掺杂世俗的言论，不掺杂世俗的眼光。当时以色列子民犹太人为什么看见耶稣不认识耶稣，不答应，不接纳耶稣，甚至还把耶稣钉死呢？因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他们对救世主的认识，他们完全用世俗的系统规划了一个那样的救世主，最后他们宁要巴拉巴不要耶稣。为什么呢？犹太人需要把脑袋割舍掉，世俗的言论割舍掉，完全转成天主圣言说的耶稣到底是什么。所以希哲如汉今天不光给我们教友们说，特别是给我们教会的神职人员上课，上一个什么课？我们要用全新的圣神带出来的耶稣，不是世俗精神，因为世界不认识他。你听众王说什么？世界不认识他，我们认识他。你研究世界想认识耶稣，研究一本文学想认识耶稣，研究一个心理学想认识耶稣，研究政治学想认识耶稣，你错了。政治心理学这些都认识不了耶稣，是从圣神去认识他。所以今天有的把教会把耶稣弄得不清不楚，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圣经，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从政治学的角度去看，还有从经济学去看圣经。什么叫经济学？把圣经，把你看那经济学，比如说耶稣说了一句话，那给有的还要给他，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夺去，有人就变成了个马太经济论，马就是马窦福音经济论。你看那有钱的越有钱，没有钱的越没有钱，发展一套这个，那从这个都不能认识。所以若汉从旷野里出来表示什么？要走进天主的时候脱下你的鞋来。你看若汉跟那个梅瑟就一直放在一起，脱下你的鞋来。若汉待了40年的旷野生活了，世俗应该给他没有关系了，40年早跟埃及割断关系了，但是当走进天主的时候还不够完全圣洁。当他一走进耶稣，天主说什么？脱下你的鞋来，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还要脱下鞋来，为什么？还不够纯洁，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有世俗观念。你看希哲如汉从旷野里出来，从小天主就不让他沾染世界，在旷野里保存他，保存一个完全被天主圣神武装的这么一个头脑，这么一个人，他成了耶稣基督最精进的先知，因为他后面就是耶稣，不是在没有其他的中介了，就是看见如汉，看见后面的耶稣。我看见他，我给他作证，他就是天主子。今天我们的教会敢不敢这样说？我看见他，我为他作证，还是我研究出他来，我认为是他，我感觉是他呢？今天你们经常听到分享圣经的时候说，我觉得，我认为，我感觉，我琢磨，我们都不敢说我看见，我为他作证。所以亲爱的教友们啊，愿我们这个卢家庄的堂口天主圣神在我们这里开启啊，你们要做好准备，愿意被天主使用。我们是个小堂口，但是天主愿意寻找小的啊。我们小堂口听到的少，听到的少的有时候反而不被污染啊，看世俗言论少了也不被污染，反而能更能成为天主得心应手的器皿，让你圣神使用我们，让圣神动工，不是光我们动工，让天主在前面领着我们，让天主圣神让我看见，不要是我研究出来再让天主说话，不是我带着我的意见，不是你带着你意见看圣经，你会把你的意见加到圣经上解释出来，让圣经全新的说话，让圣神全新的照耀，照耀出我们来。好，愿天主祝福大家，祝福陆家庄的教友啊，祝福你们每一个，愿天主圣神都使用你们。